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韩联合军演4月1号登场，美军说规模不减，美国总统川普与普京通话，祝贺普京连任。我们还在节目中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连线，介绍最近一周香港的主要新闻动态。而中国两会落幕了，美国人最关注的是什么呢？这个两会在中国的历史上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的新闻。美国德州奥斯汀的警方星期二说，在一家慈善商店造成一名员工受伤的不是炸弹，而是一个燃烧装置，而且这个事件呢跟这个地区还没有破案的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无关。奥斯汀助理警察总监雷斯对记者说，美国好意慈善事业组织一家商店的员工被告知扔掉一个箱子，里面装的物品包括两个小型装置，其中一个装置在这名员工搬动箱子的时候燃烧。雷斯说，这个装置大约15公分长，非常像40毫米的模拟炮弹。三月份在奥斯汀地区发生了5次爆炸，总共有2人被炸死，4人受重伤。而最新的爆炸呢，是发生在星期二凌晨，德州圣安东尼奥市附近的联邦快递分拣设施当中的一个包裹炸弹爆炸，没有造成伤亡。警方还派员到奥斯汀机场附近一个联邦快递设施去调查一个可疑包裹，并且认定当中装有炸药，跟以前的炸弹包裹有关。警方把这个炸弹事件看作是可能的仇恨犯罪来调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思考应该怎么样实施来处理最佳的伊朗政策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是越来越打算不采取一些军方高层人士的建议。川普总统面临5月要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他星期二再次表示，除非其他伊核协议签字国愿意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动，否则呢，他将不怕把美国撤出这个协议。川普一直对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持批评态度，这项协议的目的是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堵住伊朗制造核弹头的途径。今年1月，川普说他最后一次搁置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且要求国会以及美国的欧洲盟国解决伊核协议的灾难性缺陷。此后呢，美国军方高层人士就一再强调伊核协议是利大于弊，尽管他们也对伊朗在中东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担忧。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都表示，维持伊核协议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川普总统虽然刚上任的时候表示信任他的军事顾问和军方高层，但是呢，他逐渐排除了那些主张维持伊核协议的官员，包括最近被解除国务卿职务的蒂勒森。取代蒂勒森的中情局长蓬佩奥一贯主张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和国防部的官员对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阿富汗破坏稳定的活动越来越担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消息。现在呢，美国表示美国跟韩国决定4月1日恢复联合军演，而且规模不减。五角大楼发出的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跟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已经同意恢复年度两军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因为韩国主办平昌奥运被搁置的2项军演。有关官员们说，驻朝鲜半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把美韩联合军演的日期还有这些军演的防御性通知了朝鲜方面。 依照惯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将视察这些军演，核实军演是不是符合停战协定。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他在五角大楼表示，美韩两军每年都举行强劲的多个系列的联合军演，今年不会跟以往不同。此前有报道说，美国跟韩国可能缩减年度联合军演的规模与时间，以配合正在进行的韩朝对话和可能在五月举行的美韩美朝首脑会议。那么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出人意料的决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来解决朝鲜半岛核僵局之后呢，韩国人对和平前景越来越感到乐观。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目前的外交努力在韩国享有很高的支持率。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总体而言，首尔街头的人们对预计的朝鲜核谈判抱有希望。
没有人喜欢战争，朝鲜或是周边国家也不喜欢，所以我认为会谈会走向和平。
最近的韩国民意调查显示，有70%多的受访者支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四月和五月分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朝鲜今年决定停止进行目的在于研发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并派人参加平昌奥运会，因此打开了去核化谈判的大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告诉一名韩国特使说，他愿意进行无核化谈判。不过接受民调的韩国人中，有60%的人怀疑朝鲜是否会真的遵守去核化协议。
我认为我们不能100%的相信朝鲜人有关去核化的言论，因为他们很善于撒谎。
韩国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川普的赞成率首次超过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之前同意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会见金正恩，同时强调将继续对朝鲜进行制裁，直到达成核协议为止。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因为他努力通过外交活动促进无核化谈判而上升至70%以上。
我不知道会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
虽然朝鲜还没有证实会参加会谈，但是核峰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了。朝鲜将在多大程度上拆除其核项目，以换取解除对朝鲜的严厉制裁，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美国之音帕顿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祝贺普京获得连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美国电视节目当中所做的介绍。
总统呢是今天在白宫说，他和普京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说呢，在电话中他是祝贺普京连任，并表示他和普京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晤，讨论朝鲜、叙利亚、乌克兰以及他所说的军备竞赛等议题。那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I call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the victory, his electoral victory.
我和普京总统通了电话，我祝贺他胜选。我和普京有个很好的通话，我想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举行会晤，商讨军备竞赛问题。这个问题正在失控，不过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接近我们所拥有的武器规模。我们还会讨论乌克兰、叙利亚和朝鲜等许多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就能见到普京总统。
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在18号的总统大选中赢得77%的选票获得了连任，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次竞选缺乏真正的竞争，比如说限制候选人登记，以及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禁止参选。那在川普总统祝贺普京当选之后，一些共和党籍参议员是对他的做法表示批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一个声明中说， 祝贺在假选举中获胜的独裁者不是一个领导自由世界的美国总统应该做的。那他还说，川普总统这样做的话呢，是侮辱了每一位被剥夺了自由公正选举权的俄罗斯公民。那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呢，是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做了辩护。他说，川普政府既希望与俄罗斯对话，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也会继续在诸多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严厉措施，比如说会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川普政府宣布因为干预美国大选和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在被问及川普政府是否认为俄罗斯的选举如同麦凯恩议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假选举时，桑德斯表示，桑德斯呢是没有正面回应啊，他是说美国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应该进行怎样的选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n terms of the election,
就选举而言，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我们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如何操作。我们知道的是，普京在他们的国家胜选，我们不能命令他们怎么运作选举，我们只能关注自己选举的自由与公平，这是我们100%支持的，也是我们会继续尽一切可能去保护的，以确保坏人不会有任何可乘之机。
那在记者会上呢，是有记者问到川普在和普京的通话中是否提到了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一事，以及近来广受关注的一名前俄罗斯双料间谍在英国遭到毒杀一事。那桑德斯是说，总统没有在电话中提到这两件事。那川普在白宫的时候呢，也是说他在不久将来可能会与普京进行会晤，但是桑德斯表示，至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目前尚无具体的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这一次中国的两会落幕以后，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事实上呢，在会议之前也有相当多的争议跟分析。那么，持续20天的北京两会终于全部告一段落。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所跟美国之音的现场节目连线时介绍了有关这一次两会落幕的一些重大的看点。
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在人大会议的闭幕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他通过人大修宪开始无限期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讲话。那么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有哪些看点呢？
中国人大会议啊，今天表决通过了各项报告、监察法草案等等，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获得高票通过，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报告呢，则有超过100张反对票。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下，如此众多的反对票是极为罕见。获得连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新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分别讲话。习近平说，中国愿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贡献，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坚决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习近平保持了他一贯的引经据典的风格，列举了老子、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史诗。不过呢，习近平在演讲中把格萨尔王读成了萨格尔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萨格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习近平曾说过他爱好读书，并且多次勉励干部群众多读书。共青团中央今年春节期间发微博推荐习近平读过的18本书，其中就包括上千万字的西藏史诗《格萨尔王》。大家应该还记得啊，那么2016年杭州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呢，习近平曾发生过通商宽农的口误，他把通商宽农呢说成了通商宽衣。那么当时网民的评论被严密的屏蔽。今天在讲话中，习近平提到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提到有关香港和台湾的问题。在提到这些香港和台湾问题时呢，习近平的措辞强硬，会场多次响起了掌声。习近平还提到了19大报告中的话， 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随后呢立战书发表了讲话，指出完成了宪法修改的崇高任务，并且用人民领袖、掌舵者、领路人这样的词语来评价习近平，不仅让人联想起毛泽东时代造神搞个人崇拜的历史场景。那么会后我们发现一名新疆代表按照官媒记者的手机来念台词，那么新疆电视台人员呢打断了美国之音记者的拍摄，要求删除视频，还有一些人大代表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民领袖的称呼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发自内心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情况。
每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坚贞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
来，你干嘛他？你在干什么？蛮山了，怎么办？
他带领我们全国人民去走向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这种评价是发自人民内心的评价，我们表示坚决的拥护和支持。
毛泽东是把我们从贫苦的那啥，贫苦的社会走向脱贫的。等毛泽习总平能把我们从农民脱那啥，走向社会吧，走向世界发展辉煌吧。
中国官媒两会前就使用领袖、统帅、舵手来称呼习近平，那么这次立战书使用了人民领袖、掌舵者、领路人，相比当年毛泽东，目前只有导师这个头衔还没有派上用场。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相较于习近平的强势发言呢、我们来看看李克强总理啊，他一向是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那么他在现在第二任，应该也是他最后一任的任期内，这场中外记者会上，他今天又是怎么说的呢？
那么李克强回答了有关医疗、就业、养老、民营经济、金融风险、中美贸易战、台湾、半岛局势以及外交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台湾问题上，李克强强调了九二共识，并表示不能容忍任何台独企图，也不能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这里呢，显然是在暗批亲近签署了台湾旅游法的美国。在谈及香港问题时，李克强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啊。那么针对中美贸易纠纷呢，他表示打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他还表示中方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希望美方能够放宽对华高技术、高附加产值的这个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啊，希望美方不要丢了这个平衡中美贸易和赚钱的机会。那么至于对中国发展的一些担忧这样的问题呢，李克强认为那是过滤啊，过滤了啊。那么这个李克强还回答了北京对于互联网加的这个措施等问题，说关键要趋利避害，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不过他没有说明包容或者审视到什么程度。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次记者会召开前，其实有很多的西方媒体记者都在开玩笑，这个大家要注意不能翻白眼呢。跟我们谈谈在今天的这场中外记者会，它与以往的中国的官方记者会有哪些异同之处呢？
这次记者会上呢，外媒的提问数量是多于中国媒体，有八个外媒和七个内媒啊。但是修宪议题呢和人权等备受国际关注的敏感问题没有提及，所以呢这场看似给外媒提问机会比较多的这个记者会呢，依然没能摆脱官方事先安排提问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啊。那么美国之音这次呢又没有收到邀请跟十九大常委亮相记者会是一样的啊，都没有收到邀请或者请柬。据说今年出席总理记者会的外媒数量呢不如以往，一些驻外这个驻华的外国记者协会成员呢认为，部分外媒即使收到了请柬也没有到场参加，因为据说提问需要事先提交过滤审查，所以呢他们选择不配合不参加，以免被当成假外媒而被翻白眼儿。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过去几天来，谢谢叶斌为我们的长期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关于中国的两会的新闻可以说是不断，但是香港澳门媒体呢，他们在分析有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等重大的新闻方面呢，视角跟中国大陆的官媒有明显不同。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苹果日报3月20日刊登李平的评论说，中共从1954年首次制宪到文革抛弃宪法，再到近年频频修宪，每次都把宪法当作体现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是中国帝王出口呈现陋习的沿袭。中共一边反对宪政，视之为西方邪路，同时又宣称依法治国，以宪治国，无非是用宪法包装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合法性。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称帝元年，以宪治国必然会走向语录治国，年年修宪不可能，月月出版习语录、红宝书则可行，而且习近平的红宝书还特别受到一些欧美商人和政客的捧场。信报3月20日刊载金真的文章《消失的反对票》，这篇文章说，人大的投票结果没有意外，但是票数让人眼前一亮。人大以往事关领导人的投票，无论多顺利，总出现少量反对票和弃权票的点缀，而今年明显换上了新风，出现了久违的全票当选，对习近平的投票反对票一张都没有。这篇评论认为，从政治现实看，习核心几年对党和干部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与中央高度一致。为此，人大除了一句到尾，全力支持中央，依法施政，还有什么好说的？作者认为，中国式的选举讲的是和谐与团结，反对票、弃权票一张也嫌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日前撰文，昨天姓党，今天姓习。他说，中国政治大倒退之余，中共也异化为习近平党。习近平利用修宪与进一步的集权伎俩，实质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把共产党私有为习近平党，以一己的权力欲和权术集结了整个党国机器。林和利还说，习近平把邓小平40年改革打了个稀巴烂，完全废掉改革总设计师所倡议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党政分开、相对有序的接班人制度。林和利说，中共的灵魂被彻底掏空。信报星期二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当选总统的报道标题似乎一语双关，普京无意修宪，称不会做总统至百岁。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在人大会议这场戏实在太伪的文章中说，为什么港人对人大会议显得漠不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整个所谓最高权力机关，说穿了一直都只能沦为一种政治礼仪，无论这种政治礼仪搞得多么富丽堂皇，都只能是一种政治和权力游戏的伪装。中国大陆那名女记者对以提问包装拍中国马屁的伪外媒女记者的那个白眼儿，似乎也说明了这种会议的虚假。此次人大修宪立即在香港产生影响，新科人大常委、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表示，今后如果有人叫喊结束一党专政，可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其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明报星期二的社论说，香港基本法源于中国宪法第31条，然而尊重宪法并不代表宪法所有条文都适合硬搬生套到香港。一国两制是矛盾统一体，需要创造性的模糊才能够让两个制度并存，修宪后收紧参政空间将是对一国两制基础的注释。明报还特别谈到有屠夫之称的傅政华任中国司法部长一事，认为他的当选有些意外。这家报纸说，傅政华应该为2015年709打压律师案件负责，他的当选未来会使中国维权律师的日子更加艰难。澳门新华澳报说，王岐山重新出山表明，修宪撤销国家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还是不够的，还需适当改革所谓七上八下的任职制度。 一刀切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否则一大批能做事能成事的人物会壮志未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大家介绍这一星期来香港的主要新闻动态。申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下面呢就由我呢为大家盘点一下近期一段时间的香港的主要新闻。我希望能够讲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国歌法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李嘉诚先生退休的问题，还有一个香港立法会补选的状况。最后呢，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简单的谈一下金瑶如新闻自由奖。
好的。
那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呢，在过去几天呢，就是关于国歌法的问题。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底呢，通过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且交由了特区政府通过本地立法的形式进行实施。因此来讲呢，特区政府上个星期五已经呢向立法会提交了文件，其中披露呢当局要草拟所谓的国歌条例草案，其中呢有关的建议呢要由呢规定呢由这个特区行政长官规定奏唱国歌的场合，明确的列出呢奏唱时出席者需要那个肃立庄重，中小学生呢必须要学唱，要了解国歌的历史等等。因此呢给那个教育单位呢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同时呢要禁止改歌词以及歪曲贬损等行为。这是来讲呢香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因为在很多公众场合、体育运动比赛的场合呢出现了围绕国歌这个奏唱过程当中有些观众行为有所引起的争议。
嗯，
那么新的国歌法呢要提出呢违者呢可能要罚款5万元，同时要监禁3年。但是国歌法来讲呢，据说来讲呢不设追诉期，贬损呢可以秋禁达3年的时间。那么这是关于那个国歌法的问题。第二一个来讲呢，就是李嘉诚先生宣布退休，这个是在香港以及在全球的华人社会以及在商业界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了。
对，
这是3月16号下午4点的时候。
嗯哼，
那个你知道呢，当年呢是当时呢90岁高龄的李嘉诚在记者会上宣布，在实际董事会的一个会议上宣布的。届时呢他卸任呢这个长和集团董事会主席的一职，由他的长子呢李泽钜来接棒。香港有媒体因此说，香港的一代巨富已经光荣的退休了。
嗯，
那么李嘉诚呢，在记者会上他自己说，他是12岁啊，据说12岁到香港进行打拼，现在90岁已经在退休了。那么对他这个，所以说他这个很有戏剧性，而且在这个会场上呢，他非常活跃，甚至跟媒体来讲呢，自拍搞自拍搞得十分的自拍。让大家呢充分享受他个人的快乐，
是
他非常的感恩，哎，非常的感恩。关于李嘉诚这个事情呢，这个退休这个事情呢，比较争议的问题呢，这个是这样，因为他呢最近几年呢有很多的资金呢从中国大陆呢陆续的撤出，这个看来去了确实呢有这种情况，但是李嘉诚先生讲的很明确，他撤资呢只是来讲公司内部资金的一种回笼。并不是整体的来讲呢从中国大陆那个退出。因此来讲呢，实际上在会上呢，这个李嘉诚先生也就是比较间接的或者比较直接的正面的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在大家都知道，在前几年的中国大陆的有一些正式的媒体啊，甚至这个对这个对李嘉诚进行了这个追讨，甚至来讲说别让李嘉诚跑了，认为李嘉诚来讲这几年发了大财，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特别是跟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关系呢，得到了很多商业上的好处。那么这个呢是关于这李嘉诚先生退休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香港立法会的补选，我希望简单说一下。
好的。
这次补选呢一共是4个人那个完成。
嗯，
因为呢是这个是去年那个有4位立法会议员取消资格以后空缺出来的4个名额，因此来讲呢这个补选呢在3月11号进行。整体呢因为当时11号我已经在香港了， 观察到呢，整个的这个情况就是竞选造势就比较冷清。
嗯，
也可能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是轰轰烈烈，这个地方有相应的规定，就比较安静。但是总体上来讲，确实安静，那个调子不高，声势也不是很大。那么整体来讲呢，这个民主派来讲呢，只这个在过程当中呢，赢得了两席，没有像他们预计的那么高。
嗯哼，
因此来讲，恐怕会影响到民主派在立法会整个的来讲的一些运作，或者说来讲他们的整体态势。这是立法会补选的问题。最后呢，就是这个香港媒体记者因为突破了新闻封锁，获得了这个金瑶如第九届自由新闻奖。这个事情来讲呢，实际上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批人来讲呢，在这批新闻工作者呢，在他们的这个新闻从业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重要的新闻报道，一切呢推动了香港社会对有些认知的了解。你像这个金瑶如本人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他是曾经是香港青铜报纸文汇报的总编辑，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在六四事件当中呢，他不满中共的暴力镇压，在文汇报呢以痛心疾首四个大字表达不满，与中共决裂后移居了美国，最后在美国病逝。2009年5月成立了金瑶如自由新闻奖，以奖励维护香港新闻自由做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那么这次获奖呢，我当时去了现场，这个获得奖项的来讲呢，他们有几个报道是非常那个怎么说引起轰动的。一个呢就是刘晓波先生最后的这个文稿，他们的一位记者来讲呢获得了，端传媒的一位记者获得了刘晓波先生的最后的这个手稿，把他交给了他的这个妻子刘霞。所以说当时是独家新闻，所以说呢，为此来讲呢，这个端传媒的这个记者和编辑呢获得了奖项。另外来讲呢，关于前特首梁振英的这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有记者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尽管呢，梁振英先生和当时的这个澳大利亚公司方面表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就事情本身来讲，他们再来讲呢，推动政府廉洁方面的确做了有益的工作。
是，
那么大概情况呢就是这样，就是香港近期的主要新闻动态。
好的，非常
谢谢王总。
好，
谢
谢。好，谢谢申华在香港跟我们做的连线，介绍了香港这一星期来的主要新闻动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回来看看在3月20号备受关注的中国两会落幕。那么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批准了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跟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同时呢，在这一届的人大上，中国高层的众多人事安排也基本到位。那么这些动作将怎么样影响到中国未来还有美中关系呢？我们来听听美国专家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做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我呢前两天刚刚参加那个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它的题目呢叫从中国的两会来看习近平如何巩固权力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怎么样的修宪来取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然后呢还有就是两会的人事变动，他们对哪几个人和中国就和美国关系美中关系有关的那些人事安排就特别感兴趣。那么还有美国那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具体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怎么样，这些话题比较有兴趣。
是，那么谈到修宪呢，美国的专家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修宪我们知道就一出台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那么习近平这个做法呢是背离了中共的前领导人邓小平从就是说制定的就是中共的权力和平结交的这个一个制度，然后呢，那表明了那个习近平肯定是要走向那个集权和那个专制。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那个张克斯，他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这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全球野心有关。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简介。
So in terms of why, and to your question about the state presidency, it is interesting.
为什么要取消这个任期限制？这个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个职位并不那么重要。这个做法很能说明这个职位在现代中国的作用，并反映了现代中国的全球野心。从参与全球事务的角度来说，国家主席是个接入点。时代不同了，如果你希望为中国创造全球位置，你必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应该是部分原因。
对，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习近平其实有三个职位，第一个呢就是国家主席，然后呢还是中共的这个总书记，然后包括军委主席。那么这两个后面这两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呢是没有这个任期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他在两届期满之后他要换届的话，就是说他要退离职的话，那么即便他保留了后两个职位，他可能也不方便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交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说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呢他肯定是希望就是说贡献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这个方案的，对吧？所以呢，然后张克思呢他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觉得习近平掌权可能就是说不太像那个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一样，是就是好像为了权力事权诚信，他觉得他可能是希望掌控一些权力来完成他上一届没有完成的这个事业啊。但这个当然有别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这是关于这个修宪的问题。
是，那么这次两会也公布了一些人事变动，美国方面会最关注哪一些人事变动？
就刚才我提到他们就关注对美中关系起到那个重要作用的人，那么这当中呢就是王岐山和刘鹤，然后还有被边缘化的那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谈到刘鹤呢，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刘鹤他曾经是习近平和前几任中国领导人的一个经济顾问，然后呢他这一次是被任命为副总理，负责监督金融和那个产业的政策。然后这个张克思呢，他就说那个其实刘鹤在管理金融方面他没有很强的背景，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他跟中共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很紧密，他们是少年时候的一个知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应该有一定的力量。然后呢刘鹤怎么做呢？就是说他觉得刘鹤可能就是说看起来他有市场的这个背景，但是呢他可能更倾向于和习近平是一致的，要保持中共的领导。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国要说的改革，就是说中国国企改革。他就说刘鹤可能你不要指望他在国企改革方面有什么做法，他可能会就是说帮助习近平完成习近平的理念，也就是把国企中国的国企做强做大，然后做到全世界的这个龙头老大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刘鹤的这个晋升呢直接影响到他的名义上的上司李克强。其实关于李克强的那个呢，就是说美国的专家就说李克强好像已经成为国务院某个部门的领导人了，他们甚至调侃的说李克强还用得着每天去上班吗？对吧？但是刘鹤好像讲起来我们觉得他这个位置好像比较强，但是还有一个人可能会影响到刘鹤的位置，他们讲的这个人呢就是王岐山。他被就是说任命为那个国家副主席，而且呢就是说据说他要负责这个美中关系。那么我们想到这个王岐山呢，他其实在这个外交和经济领域他有很大的这个背景，比方说他以前的担任那个中国副总理的时候，那么参加了很多的美中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好几届了。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如果王岐山在这里，那么刘鹤他还有什么作用，是这样子认为的。
是，那么具体到这个王岐山对于美中关系的影响，你觉得有什么？你有什么这方面的看法？
对这个呢，我把这个问题问了这个奥巴马时期负责那个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他叫科特·坎贝尔，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Xi Shan.
我对王岐山很有信心，而且我也相信双方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但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没有看到美中关系一步步走向低谷。 我想这个阶段我们中国朋友需要听一些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觉得美中关系上有一些元素无法发挥作用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也可以告诉美国我们也需要讨论的问题，我对美中关系不那么悲观。
I'm not as pessimistic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as some.
对，他能这样说我觉得有点惊奇啊，就是说他几天前，应该两三个星期前，他写过了一份这个一篇文章，他就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七十年来对华政策失败了，结果他现在说的是，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抛弃这个和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我们要做的是做一些调整，他是这样说的。
嗯，是。那么就这次两会来说，在经济问题方面，美国人最关心什么？
嗯，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如何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就是说经济当中的一个风险，最主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它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我们再来看看第十三届中国人大中共人大闭幕。那么刚刚取得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讲话，继续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习近平的自信或许来自本届人大会议的历史性决定，通过前所未有的修宪案取消习近平任期限制，而在人事布局当中呢，确立了习近平王岐山的习王体制，让人权记录恶劣的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部分中国网民形容中国由此进入了至暗时刻。那么这一届的中共人大究竟做了些什么？是不是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呢？2018年中共人大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邀请的嘉宾一起来探讨。其中中国社会活动人士也是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获得者胡佳，他就说强人政治是有利于维持党的江山永固。胡佳说，
就是共产党一直是以俄为师嘛，就是以这个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所以呢在这个普京对于习近平个人的影响上，我看是就是非常明确的，包括长期的执政，包括一个强大的总统和一个所谓的强大的俄罗斯，这套思路习近平是愿意去就是说吸收这种理念的。再有的话就是说现在他的强人治国是一种以就是怎么说呢，是一种叫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为这个社会的的确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培养了很多的财产意识、权力意识，那么当他们发现以前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桎梏是非常多的，而且有许多不公平的这种东西存在的时候，而且很多的谎言逐步被看破的时候，他对共产党他的这种统治机制对社会的压迫能力就越来越弱了。那他现在所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个整个的党再更加就是这个组织更加密集起来，然后呢有这种力量，然后他所有官员去效忠于他们共同的这个利益，好统治这个国家，就是说更加严密的统治这个国家。那在这方面的话，他必须要表现出来一种强人的状态，不容任何挑战，就不容他自己内部的挑战，也不容社会的挑战，这样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和红色江山的永固。
对于把人权记录恶劣的傅政华来接任司法部长，胡佳认为傅政华为中国人权带来严酷的冬天。胡佳说，
我记得就是说傅政华呢，就是在习近平执政以后，在北京这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新公民运动案件，以及现在还持续还未完结的王全章律师作为后面为之向的这个709律师案件，他是直接责任人。那么这种酷吏其实就是说在人权这个范围内的话，可以说他也是全球知名的怎么说呢，这种恶人嘛。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把他提名了马格尼斯基全球问责法里边的制裁，但是最终美国国务院最终判定的只有一个人，是朝阳区公安局局长高岩。也这个傅政华他逍遥法外，他在海外的这种利益的话现在仍然可以就是说由他自己来掌控。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一点，说公安这些方面的话已经是非常凶残了， 那么傅政华将把他在公安的这套体系带到监狱去，带到这个整个的监狱系统，他将会执掌中国所有的律师以及中国所有除了秦城监狱之外的所有这个司法部管辖的监狱。那么对于律师群体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个冬天将会多么严酷，还有对于现在有这么多在监狱中的良心犯，有傅政华这样的人在，那么他们在里边会饱受各种各样的虐待和折磨。那胡适根先生，这个吴干，还有伊利哈木，还有所有我们就是能提及还现在来不及提及的人，那么他们未来的话都是非常的。
那么胡佳他还认为这次人大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胡佳说，
我看到是三种情况，一种是其实是大部分人，因为他们从就我其实我也是吧，从生来就没有选票，那么这些没有选票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政治的发言权，没有选择权，所以说他们对修宪本身并不太在意，反正每年你们照样去开两会，在上面去这个大声高调的宣传，我们继续歌舞升平，这是一类人，就说可以说是浑浑噩噩的吧。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说他们是怎么说呢，经过了长时间的洗脑，他们是很拥护共产党，当然可能利益相关吧，或者家庭啊什么家族的利益相关，所以说修宪也罢，强人政治的执政也罢，他们觉得说未来的路能够巩固，能够不会丧失江山，那么应该追随着习近平，追随着共产党做这样的这个事情。另外有一类人，就是在修宪的消息2月25日发布的时候，为什么百度上突然增长了那么多倍的移民这样的搜索，那这些人实际上是明白，如在这个修宪之后设立，比如说无限任期，设立监察委，设立东厂制度以后，这个国家将向怎样一种灰暗帝国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选择用脚投票，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么这样的一群，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社会精英啊，因为他们确实是懂，他们有许多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他们也知道什么叫普世价值，什么叫经济规律这样的。那么主要是这三种类型的人，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很遗憾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人其实是占大多数的，就是说上面的宣传什么，他们每天就是这么逆来顺受的接受而已，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权利，并没有想到这个国家的财富不是共产党给予的，而是你自己创造的，而你恰恰是你养着这个党，那个党却每天的宣传是如何你要去感恩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目前呢，正在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预料当中的一个热门的争议呢，就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他们的贸易纠纷。那么现在美国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已经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注和忧虑，川普总统也将在最近宣布如何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采取行动，所以美中两国在现在看起来是比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燃起一场贸易战。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寻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呢，就谈到了美中贸易关税还有两个经济对话之间的有关消息。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收关税的这个政策应该是在本周五开始实施哈，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还没有披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就是今天这个商业部呢商务部发了一个这个通知，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就是国内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商家如果要是认为自己会受到这个关税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可以提出这个免予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豁免
的这样一个要求，或者是还有反对意见也可以提出要求。另外呢，我们看到有新闻报道说，这个过去这个周末里边有大量的这个游说团体还有游说者啊，来到这华盛顿呢，就在最后的这时间里边呢，希望能够这个说服这个总统还有白宫方面呢，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这个让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当时宣布征收关税的时候，他决定是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但是他宣布的时候就是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 他们免予现在临时免予征税，因为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另外呢，他还说敞开这个口，就是说呢，其他国家也可以申请。那么就是说，美国的一些邻国，那么对这个关税最担心的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邻国的利益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两会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习近平在场情况下为习近平戴上五顶桂冠，称他是为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的桂冠比毛泽东还多了一个，还有人说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公然违反党章。不过呢，也有中国国内的舆论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需要连续性、稳定性和个人权威。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所发的有关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本届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谈到习近平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说，这是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集体意志，是13亿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栗战书接着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人、人民的领路人。香港信报3月21日在特稿中说，栗战书为习近平连冠五称号。该报说，核心、统帅、领袖、舵手、领路人这些最高称号是由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代表全国人民的3000名代表面前宣读出来，就像一场加冕礼。有人因而认为中国已经从集体领导走向主席负责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说，对这次两会根本就不关注，对所谓五个称号一无所知。不过在得知习近平的五个称号后，展江对美国之音说，
真不知道啊，这反正就是超过毛泽东了啊，毛泽东的就是四个。因为当然中国人现在也分层啊，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真是伟大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看法，包括我说文革过来的人，所以现在每个人说话只能代表自己。
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民众推行和接受个人崇拜，是因为民智未开，是愚昧的表现，是一种非利益的精神现象。他说，
这个个人崇拜啊，它是这样，它是分成了两种，一种呢是真实的，是吧，比如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吧，因为他建立在一种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样一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里头讲究是打天下做天下，这个党和这个民众处于一个普遍愚昧的状态下，45年，七大时候就已经喊出毛主席万岁了，是吧，这已经是封建主义皇帝时代的这个口号了，没有人能万岁，这证明这个党他还是愚昧状态，而且是毛以下的这个刘少奇啊，这些他身边的这些仅仅比他低半格的这些领导人都主动的在那为他树这个皇帝形象，而全民呢处在普遍愚民的状态下，确实认为他就是除了他中国就再没别人了，只有他们引领我们前进，是吧，而且这种崇拜呢是非利益的，他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崇拜，就是一种精神现象。
李大同说，个人崇拜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太惨重了，教训极其深刻。改革后，中共的党章白纸黑字明令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李大同接着谈到了第二种个人崇拜，他说，
就应该受到党纪的处分，是吧，而且现在喊的这些人根本就是假的，是完全是假的，是吧，他完全出于个人私利谋利，他这样来做这种肉麻吹捧之词， 他心里没准把他骂，把他祖宗八辈都骂了一个遍。
苹果日报说，一些人大代表在习近平全票当选后也疯狂擦鞋。该报引述了湖南人大代表杜美双在人民大会堂对媒体的讲话。杜美双说，习近平真的前所未有，不得了不得了，激动得要流出眼泪，真的特别高兴高兴，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激动激动，除了激动还是激动。这位人大代表还说，要为习近平点赞100个、1000个、1亿个，点的很多。他还说，当时有一股热浪，本来我们穿的都是不足，但是我感觉全场都热了，沸腾。该报最后说，翻查资料，杜美双是国家二级演员，常德花鼓戏省级传承人。在被问到围绕习近平个人崇拜问题时，一位希望匿名的北京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两派两派两派，有人很有看法，就非常反感，这看法非常反感，搞不清他怎么会这么样，你知道，往回走，这我觉得挺逗的这事儿。
还有中国内地民众表示，中国需要稳定和联系的最高领导，需要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出现，解决贫富悬殊等深层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些人当中往往包括所谓的毛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由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赞助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在每三个女孩当中就有高达一人的第一次性经历是被迫或被强制发生的，这大大增加了他们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统计数字还显示，每天有将近1000名年轻妇女新感染到艾滋病毒，他们感染艾滋病毒的几率可能比年轻男子高达14倍。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致力于改变这个现象，尤其是与简称为 DREAMS这样的伙伴一起合作。 DREAMS 项目帮助女孩发展成为有决心、不屈不挠、赋予能力、没有艾滋病毒、有人指导而且安全无虞的妇女。通过这个公司合作的伙伴关系，美国正赋予年轻女性力量，使她们成为改变自己、改变同辈人、改变她们社区的力量。美国的全球防治艾滋病事务协调员，也是美国的全球卫生外交特别代表德伯拉·伯克斯大使说，我们正在启发并且协助他们写下自己的成功故事，写出他们如何能在学校受教育，他们和家人从经济得到改善，以及应付因为性暴力和因性别被暴力对待的问题从中所得到的好处。美国政府已经为 DREAMS 项目投资了7亿5000多万美元，有250多万青少女和年轻妇女获得服务与协助。在 DREAMS 项目最初协助的10个国家里，艾滋病毒受害最严重的社区中，有将近2/3社区的年轻妇女被诊断出新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下降了25%到40%，甚至更高。几乎所有 DREAMS 项目提供服务的地区，其新感染病例都在下降。但是，前路仍然漫长。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女孩和年轻妇女遭遇人身攻击和性暴力，这种暴力通常在年少时就开始了。因此，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正在为9到14岁的女孩扩大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预防艾滋病毒与暴力项目，以预防发生性暴力，推迟他们的性活动，帮助他们了解自愿的意义，以及鼓励他们做出健康的选择。伯克斯大使说，今年是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之下一个名为以美国人的慷慨和伙伴关系拯救生命运动15周年，我们庆祝这项重大进展。我们在50多个国家所进行的工作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女孩和年轻妇女。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